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面对灾祸，听耶稣怎么说。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当中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遭遇灾祸，但是呢，我们都听过或者是看过灾祸，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灾祸是越来越多，有天灾有人祸。那么仅仅进入2020年以来的一个多月当中，我们看到大火、瘟疫、地震、蝗灾等等，这个人类难以控制的灾害是一个接一个，看得我们是失魂落魄，是心惊肉跳。我朋友圈的一个朋友啊，发来这样几句话，他说2020年是否还能活着。一个月前人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很荒唐，但是现在呢，却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过去你觉得危险死亡离你很远，现在呢，却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人人自危。我们常常听人这个描述灾害现场的时候，这你比如说，不管是过去是这个汶川大地震呐、你还是这个人祸天津大爆炸呀，或者是台湾的粉尘大爆炸等等，那你就看到那个记者在现场报道，都形容什么如地狱一般，如同世界末日一样。那么，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基督徒啊，我们当如何看待这许多的天灾人祸呢？你只是看到灾难给人带来不幸吗？你只是感到无助、无奈、生命的脆弱和渺小吗？还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灾难对人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啊，在主来的日子之前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会有战争、地震、饥荒、瘟疫等许多的灾难。那么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到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呢？到底这些灾难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从灾难当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启示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13章1到5节。那这里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么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那接着呢，耶稣又讲了一个事件，说从前有一个叫这个希罗亚的楼倒塌了，结果有18个人被压死了。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以为被压死的这18个人比其他那些没有被压死的人更有罪吗？最后耶稣清楚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也许你们还记得哈，在去年我的一次讲道中，我曾经提到过这段经文，但是呢，那次只是提到，没有做深入的查考。那今天呢，我要借着这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耶稣要对我们说什么。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当时有人来告诉耶稣一件事情，说有一群加利利人呢，在正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给杀了。当时的以色列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比拉多呢是当地的一个巡抚，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据说啊，当时他要动用犹太人圣殿里面的奉献金来搞公共建设，因此呢就引起了这个犹太人的强烈反弹，也因此呢比拉多就用军队来镇压，看到圣殿里有许多人正在献祭，就直接进行了屠杀。那些被杀献祭的人呢，血就流了出来，就流到他们的所献的祭物上面，血呢就和祭物掺杂在一起，惨不忍睹。所以有人把这件事来呢，就来告诉耶稣。圣经并没有说这些人是谁， 其实这不是最重要，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在这些人还没有告诉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早已经就知道。他不但知道这事，他还知道这些来告诉他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内心所隐藏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内心里边有一个极大的问号，这个问号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当你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说，为什么神许可这些悲剧，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甚至发生在我身边的人，或者就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常常希望知道灾难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却是把这个问题带到一个更高的领域里面去。主耶稣要那些来问他的人，也是要我们来思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灾难发生的意义。我们常常想知道灾难发生的原因，却很少思想这个灾难的意义。有人可能会问，难道灾难还有什么意义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必须要思想的问题。因为当你从属灵的角度上仔细的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灾难确实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什么启示？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制造灾难，但是神会使用灾难来对人说话，这个说话就是启示。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至少可以看到三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就是灾难与人的罪的活动有关，但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结果。第二个呢，就是神要透过灾难来启示，来传递一个属灵的真理。如果你不用属天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真理。第三点呢，就是神要透过灾难来提醒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当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人生是何等的无常。你如果不把握机会，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人做事，很可能就会带来永恒的遗憾。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末后时代所发生的灾难来思想神到底透过灾难向我们说些什么。好，我们首先来思想灾难是不是人犯罪的结果和神的审判。无可否认，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把灾难跟神的审判跟神的刑罚画一个等号。我们一看到灾难，就会想到这是神审判世人、审判罪恶的结果。事实上，不止我们，就连那些非基督徒，包括那些迷信的人，那些无神论者，也有这样的观念。当他们遇到灾难或不幸的时候，常常会喊着说：“老天爷啊，到底我造了什么孽？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不是吗？我们如今在网上不是常常看到那些被感染、被隔离乃至失去亲人的人呢？他们发出这种绝望的呼喊，说：“天哪，到底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祖先造了什么孽啊，以至于遭到这么大的天谴呢？”是不是？你听到没有？常常听到这样的呼声。每当巨大的灾难和不幸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这样的呼喊，这样的疑问。确实，圣经里面有多处记载因人犯罪而招致的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灾难。最为典型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大城。当时因为城里的人们呢犯下了滔天大罪，而引起人的震怒，神的震怒，最后呢就差遣天使降下天火毁灭了这两座城。这绝对是神的审判，是人罪有应得。 但这不并不表示所有的灾难都是审判的结果。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有一个名叫约伯的人，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很有成就的人，却突然遭受到巨大灾难的打击，几乎是在一天之内因房屋倒塌失去了他所有的七个儿女啊，成千上万的是牛羊骆驼啊，都被加勒底人被那些恶人给抢去，他自己呢也从头到脚啊生了毒疮，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所有的儿女、财产和健康。但是他所遭受的这些灾难呢，却是跟神的审判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情不自禁，一看到灾难马上就联想到这是遭了天谴，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可是这种观念确实是存在人心里边的，不只是一般人的心里面，就是耶稣的门徒们当时也有这样的心态。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节三节里面记着说耶稣和他的门徒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的反应是马上就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啊，这种先天性疾病是跟罪有关的，因此他们就问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们的父母犯了罪呢？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一生下来就是个瞎眼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耶稣呢，他却回答门徒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耶稣同样知道那来告诉他加利利人献祭的时候被杀，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呀，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许多人的想法。他们心里想不通，那些人是在献祭、是在敬拜神的时候被杀的，这种惨剧怎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呢？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隐藏的罪才会被杀呢？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观念在今天也很普遍。我们不是也有什么这个因果报应的观念吗？我们不是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那让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些人的呢？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大家注意四个字，你们以为。耶稣意思是说，那是你们以为的，那是你们的想法。是的，对许多事情，特别是对灾难的事情啊，我们常常是我以为啊，常常是道听途说，常常是自以为是。但实际上正如耶稣有一次责备门徒们所说的，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真的，我们真的是这样，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话随随便便就那么说了，但是我们内心如何，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还是让我们看耶稣他怎么说。耶稣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意思就是说，那些被杀的人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的罪比你们的更大所以才被杀。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没有遭受不幸，没有遇到患难祸患，你就觉得他，你就觉得比他们更没有罪。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自我陶醉，不要这样的自以为意。我们看到耶稣他把当时这些人提出的问题，他转了一个方向，让他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常常喜欢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也是这样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我们现在常常是这样问，为什么这些人会碰到意外，为什么这个人会遭遇到不幸。可是主耶稣说，不要一直问这个问题，你要思想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和教训。 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神要透过灾难启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地定那些遭遇定罪那些遭遇患难的人，即便是你自己遭遇祸患，你也不要自我定罪。在我多年的侍奉经历中，就看过不少的弟兄姊妹甚至传道人在类似的问题上主观武断，一看到人遇到灾祸或者不幸就马上会想到罪恶啊，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传道人，那么只要有人遭遇祸患了，找他为那个人祷告，比如说他生病了或者是遭遇不幸了，让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位传道人总是不问情由，劈口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认罪啊，你有没有什么罪，你要认清楚。无可否认，我们基督徒遇到人生苦难的时候是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有些呢也确实是与我们的罪有关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与我们的罪有关的。如果你一直叫别人认罪，那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很可能就是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会雪上加霜，是吧？不但原来的病没有好，他还得了忧郁症，是吧？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罪，但是千万不要在自我定罪中不能自拔，也千万不要轻易的定别人的罪。那我还曾经看到在一个教会里边，有一个靠打工赚钱的一个老弟兄啊，早年丧偶，跟他唯一的儿子是相依为命。那有一天呢，他的儿子跟同学出到野外去郊游的时候被毒蛇咬了一口啊，当场就昏迷了，赶紧送医。两三天过去了，情况仍然没见好转，于是这个父亲呢就在主日的时候就来到教会，希望能够得到牧师的帮助。牧师看到他，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人一定是有什么事了，因为他平常是不来教会的，只是偶尔来一来。果然不出这个牧师所料，这位弟兄来教会就是要请牧师到他家里为他儿子祷告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牧师到他家里去是去了，但是在这个父子牧面前呢是怎么祷告的吗？他这样祷告说，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哦，你知道这对父子的属灵光景，他们是不大常来教会的。哦，主啊，他们宁愿工作也不来敬拜你。我感谢你的安排，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愿这毒蛇呀能够把他咬醒，使他们父子俩能够脱离这不冷不热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个祷告，你感觉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实际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的，内心里边定罪别人还不自觉。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做教牧的人呢，要时常省察我们自己，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遇患难，如果你认为别人生病是因为犯罪，那么你生病是因为什么呢？如果别人碰到不幸的事情是因为犯罪，那么你碰到了不幸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别人的连累吗？是的，有可能你今天遭遇不幸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有些时候呢，你的不幸是因为别人犯错而导致的。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苦难呢都是你犯罪的结果，有些是别人犯罪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开车出事故，不是因为你撞别人，是因为别人犯错撞了你一样。也正如我们今天在经文里所看到的，这些加利利人被杀不是因为他们有错，而是因为比拉多的罪恶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认定灾难就是因为这个罪恶所导致的啊。那也请容许我再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我曾经听到过实际不止一次这样的见证，相信许多弟兄姊妹呢也都听过类似的所谓的见证。比如说有某一天有一架这个民航客机起飞后不久就突然失事了啊，机上所有的人罹难无一生还。 有一个基督徒本来他是要搭乘这一航班的，但是因事耽搁没有赶上飞机，结果就逃过了这一劫难。为此他就非常的感谢神，他说，哎呀，是神特别的保守我，救了我一命。教会许多的弟兄姊妹呢也都为他感恩，是都因为是都以为因为这个弟兄啊是平时非常的敬虔爱主，所以呢神保守他平安无事。是的，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想，我觉得也没有错，如果你我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感恩。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在那一班失事的飞机上边是做了些什么样的人，其中一定会有那些做客犯奸的人，是吧？也许呢还有许多不少人是贪官污吏，但是你也知道也有很多是奉公守法善良的老百姓，那还有好些是乐善好施的人。在飞机上很可能有些人是无神论者，是完全不认识耶稣的人，但是也很可能有许多人是虔诚热心的基督徒，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无论什么人，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患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定罪的眼光来看待灾难，我们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灾难，这样你才能够看到神透过灾难传递给我们的属灵真理。那么什么真理呢？让我们看刚才所读经文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重点焦点在哪里？耶稣讲的是你们是听他讲话的这些人，而不是他们，不是那些被比拉多杀害的人，不是那18个被压死的人。你看到吗？耶稣他真正的重点焦点是你们，是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由此我们就看到灾难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是我还活着，既然活着，神要我们思想的是这灾难对我们这还活着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而不是要我们去追问那些遭难的人为什么会死。当世人看到别人遭遇灾难不幸或者是死亡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会死。但主耶稣要我们问的不是这些人为什么会死，而是要问主啊，为什么你还存留我的性命，你要我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耶稣最直接的回答就是，你们还活着的要悔改，若不悔改的结局是什么？同样是灭亡。那么再思想第二点，神透过灾难向我们传递的一个真理就是在神的眼中人人都是罪人。请弟兄姊妹注意，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字眼叫更有罪。更有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罪，在神的眼中人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要以为有些人有罪有些人没罪，只有那些有罪的人才受害。如果我们有这样心态的话，就会落入到一个光景，那就是我们不知道要悔改认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这个世上实在没有啊。既然人人都是罪人，那就人人都需要悔改，否则有一天都要灭亡。那不止如此，这段经文呢还传递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罪等级化。那么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更有罪，这个更有罪就是把人的罪等级化了，好像有的人是有罪，有的人呢是更有罪，还有的人呢是最有罪。也就是说，人犯罪有小罪有中罪有大罪之分。实际上我们不知不觉的常常会把罪恶等级化，这样呢你就会觉得有些人是犯了滔天大罪， 而你自己所犯的罪呢，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小罪啊，因此呢，你就对自己的罪麻木啊，而不思悔改。让我们看神是怎么看待罪的问题的。在撒母耳记里边呢，我们看到扫罗王，他没有直接犯过行邪术的罪，他也没有直接的去拜过偶像。如果讲罪的话，他一定会觉得我只是一个有小罪或者是没有罪的人，因此他就很骄傲。但是神透过先知撒母耳啊，对扫罗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弟兄姊妹，你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神不要让我们，不让我们把罪恶来分等级，因为分等级的结果，就是你会觉得别人犯的都是滔天大罪，是吧？别人都是罪有应得，别人都是罪该万死，所以才遭遇祸患。而我呢，我犯的任何罪都是情有可原。那么这样呢，你就会落入到一种光景，那就是不知道悔改。但是请不要忘记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可以掂量出主说这句话的分量。那最后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神透过灾难提醒人要把握机会。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那些被杀的人，那些被压死的人，我们也看到在今天这场空前的大瘟疫中死去的人，他们不再有机会了，而只有那些幸存者，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呢，才有机会。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珍惜，能够把握今天的机会呢？在刚才所读的撒母耳记上15:23里面，那么神借着先知啊，斥责扫罗王他的悖逆与顽梗之罪。弟兄姊妹，你是否觉得这悖逆和顽梗的罪都是扫罗王的专利，与你我没有关系呢？你知道什么叫悖逆的罪吗？就是神叫你不要做你就去做的这种罪，这就叫悖逆。什么叫顽梗呢？就是神叫你做你不做的，那就叫顽梗。换句话说，神叫你认罪你不肯，这就叫顽梗。那今天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被别人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被神的话语提醒，那么神也常常借着弟兄姊妹，借着我们周围的环境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扫罗王一样的顽梗呢？扫罗他不但没有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神已经跟他讲说你错了，他还不愿意承认。因此耶和华接着就对他讲了后边这个红字的这两句话，就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不要让他再作王。可是我们看到神如此宣告之后，他是不是马上就不作王？没有，扫罗呢，他仍然还在继续作王，直到他死为止。在这期间呢，有20多年的时间，这20几年的时间呢，就叫做机会，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那么同样在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13里面呢，主耶稣也警告是众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呢，神有没有给这些人机会？给了。因为耶稣讲这番话一直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这期间有30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就叫做机会。相信在圣城被毁的时候，很多人都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凡听了主耶稣的话而悔改的人，虽然死了却不至灭亡，而那些顽梗悖逆死不悔改的人，那就是永远的灭亡了。弟兄姊妹，神借着灾难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啊，就好像是一个宽限期，我们都在这个宽限期里面，就是英文所说的那个 grace period， 就好像你收到了一个账单，告诉你呢，在30天之内你要交款， 不然的话呢，你就要被罚款。这30天呢，就叫做宽限期。而这个宽限期呢，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是吧？到了这个 deadline， 恩典的门就会关闭了。我们感谢主，今天恩典的门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仍然是敞开着的。这就是说，表示啊，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必须要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如何把握呢？从耶稣的回答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面对灾难，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主啊，为什么这灾难会发生？为什么这些人会丧生？而是要问，主啊，为什么我还活着？如果你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找到人生的答案。神会透过圣经来告诉你，神会透过圣灵来启示你，为什么你还活着。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经历过大灾难，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有人呢，虽然没有经历过大灾难，但可能是某一种疾病，或者是某一个意外的幸存者。比如说有的人心脏开过刀，差一点就没命，他就是那个幸存者。我相信我们中间呢，有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前面的车子突然就发生了车祸，你赶紧就紧急刹车，或者是急打你这个方向盘避让。如果你没有和前面的车子保持足够的距离的话，如果当你急打方向盘的时候，你碰到旁边急速行驶的车子的话，那么后果会是怎么样？恐怕你就没有机会说，主啊，为什么我还要活着了，这话了，就不是你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为什么我还活着这个问题，这样你才能够把握你的生命，你才能够把握住今天这个机会。那么把握机会做什么？就是做耶稣基督让我们做的。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你们也都要灭亡。意思就是说，那些死去的人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生前没有悔改，没有接受耶稣，事实上他们就已经灭亡。接着耶稣又对他身边的听众啊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不接受，不相信耶稣，事实上你们的结果也都是灭亡。那么今天呢，神要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呢，都要把握机会来相信耶稣，来归向神。也许呢，我们中间在座都是哈，你已经相信或者是跟随耶稣已经很久了，但你仍然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的心思意念，检讨我们的生活言行，看我们是否得罪了家人，得罪了身边的人，以至于得罪了神。神为什么让你我还活着？就是要给我们机会跟你的家人和好，跟上帝和好，并且要活出你生命的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不冷不热，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贪爱世界，我们追求肉体的私欲。神给我们机会，就是要让我们珍惜生命来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你今生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吗？不管你有没有，你必须要把握今天，要珍惜你的生命，这样你才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最后呢，让我们来回头思想哈，回头思想路加福音13章第1节。那这里说呢，正当那时，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正当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经文前面的那一段，也就是路加福音12章58节。那个时候啊，是耶稣教导群众一个真理的时候。他在教导一个什么真理呢？耶稣对他身边的人呢，在说这样的话。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与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就把你下在监里。 弟兄姊妹，请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主耶稣这个教训，尤其是其中的四个字，我们格外要注意。如果你错过了，很可能就错过了神给你的一个真理。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呢？是还在路上。你知道什么叫还在路上吗？还在路上的意思就是说还有机会。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不都是还在路上吗？在路上你就还有机会。什么机会？就是还没有到官的面前。什么叫到官的面前呢？意思就是到审判台前。到了官的面前就是要接受审判，这就表明了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神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一天，表示我们还有机会，而且呢还有机会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尽力的要和他了结。这个他是指谁呢？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告你的对头。这个告你的对头是谁呢？将来在神面前控告你的是谁呢？就是你的罪有一天在神面前要控告你，然后你就要被定罪。弟兄姊妹，我们要尽力的跟他了结，意思就是说你要尽力的跟你的罪了结，跟我们的罪做一个了断。但问题是，我们可以跟罪做个结账吗？实话告诉你，不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解决罪的问题。感谢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用生命的代价为我们买了单，替我们结了账。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必须要和罪有一个了断，意思就是说像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悔改，从不信的光景悔改，从顽梗悖逆的其实中间悔改，在大灾难面前为我们过去的愚昧和无知悔改。我们不仅仅要把握今天的机会为主而活，还要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悔改归主。因为什么？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前几天我还收到一位弟兄的短信，他说，主啊，我巴不得你赶快来，可是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我的生活还没有活出荣耀神的见证，我的生命啊还没有丰盛到那个地步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见主面，我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去见主啊，所以我要求主再宽限一些时日，让我把握机会尽力的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归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进入2020年以来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让我们看到那么多惊心动魄的大灾难，在恐慌之余啊，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迫切感，不知道你是否开始思想，我要怎么样来过好我未来的人生。如果灾难不幸临到你身上，或者是明天主耶稣忽然就来到，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弟兄姊妹，圣经的时针已经指向了人类历史的最后一刻，这不是危言耸听。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机会可能是不止一次，可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机会是最后一次，所以你千万不要让机会在你身边溜走。我可以告诉大家，比拉多杀害的那些人，因楼房倒塌被压死的那一些人，以及今天在大瘟疫中失去生命的那一些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知道何时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相信那些在大瘟疫中死去的人，在过春节之前，他们没有人想到他们就春节会过成这个样子，是吧？甚至呢，在春节期间就死掉了。他们没有想到哪一天会死的，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 机会只有一次，生命只有一回，你当如何来把握？你是否愿意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的生命为你燃烧，我愿意我的余生为你而活。如果是这样的话，灾难对你就有了正面的意义。当然了，励志容易，要实践出来很难。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张爱玲，他道出了这一点。我们读了常常这句话也是深有同感。他说，时代是这么的沉重，不容我们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即便懂得了太多的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这是人生最无可奈何的真相。是的，在人看来确实是如此，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谁的话？当然是相信主的话。那就让我们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走好我们前面人生的路。愿神帮助我们。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当年对你的门徒，对你身边的人所讲的这一番话，今天在我们听来仍然是那么的令人震动，真是振聋发聩。主啊，谢谢你，这是借着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向我们敲这样的警钟。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这样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切都忘在脑后。主啊，巴不得今天你这话都像重锤敲在我们的心上，使得我们在这个惶惶不定的世界中知道怎么样度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健忘，我们需要你的提醒，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只是让我们靠着你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